我们在家里最近有没有听到这首歌啊？这是在意大利呢，有一个意大利的著名的这个一位歌手叫做 Ravi Facinetti 啊，他写了一个歌呢，这个歌的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啊，叫《我会重生》啊，《你会重生》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这几天有看到啊，这个他把这首歌呢这个版权也送给一家这个在意大利当地的医院啊，所有的版费呢就捐赠给了这家医院的作为医疗设备。那我们听起来也非常感人，很多无论是意大利的医生啊，还是平民呢，也都写了这个一句话来支持他啊，就是这个意大利文叫做 Rinascere 啊，就是我将会复苏重生。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歌词呢写的也很好啊。这里歌词写到说：“我会重生，你会重生。当这一切都过去，我们将再次看到星辰。我们在风暴中，它能压制我们，但不能摧毁我们。我们生来是与命运战斗的，而我们已经走过每一次胜利。这些日子会改变我们一生，但我们多学会了一些。”我会重生，你会重生。那这里，我想，我们看到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歌曲啊，给意大利人带来很多的盼望。那这个虽然描述了现在他们的苦境，可是给人有一个盼望说，说我们会重新好过来，一切都会好过来。我相信，这个歌曲是反映了很多，不单是意大利人，可能美国人，我们在美国疫情也超过意大利啊，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啊。虽然现在有难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总是会胜过这个难处啊。我们重新会再恢复我们以前这种好像比较平静的生活。那我想说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说他复活了。他的复活和这里的说的重生是不一样的。其实这里你看到他所描述的是人的这种的能力啊，和有这种与命运搏斗的一种的精神，然后呢，最终相信人有能力可以克服这些的难处，然后呢，最后带来这个人自己所创造，用自己的手所创造的美好。我相信人在神的怜悯之下是有能力可以度过这个难关。可是基督所告诉我们他的复活。并不是这样子啊，并不是只是胜过这些地上的难处啊，他的复活是一个超越这个地上的啊，主耶稣说，他的天使告诉我们，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不在这里，所以复活这个发生是超越我们这个世代的，超越人一切的拦阻。那这里我们看到有几点啊，就是。这个复活是真实发生了，是人做不到的，不是凭人。我说我靠努力，要定义要战胜这个人的难处，定义要战胜这个命运的阻挠，就能够做得到。这个复活是战胜死亡的复活，是没有人能够战胜得了的。那这里，也告诉我们，战胜死亡呢是有一些的证据的啊。首先就是门徒们的见证。这个在七日的头一日的时候，看一个天使啊，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把这个墓前面的大石头啊滚开了，所以，门徒呢可以有机会去见证耶稣基督已经不在坟墓里了。那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大的石头移开，不是让耶稣能够走出来的，耶稣不需要他复活是不需要说还受这些。物质的拦阻啊，需要有石头挪开才能走出来。这个石头移开是为了让外面的人可以进去来见证。所以天使告诉这几位姊妹说：“你们来看啊，他这个放他身体的地方，安放主的地方啊，所以是见证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所以。”这个见证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神拣选的是这几位妇女啊，她们的见证。我们也可能有些背景，我们知道在当时在罗马的社会呢， 妇女的见证呢，女人的见证呢，不算真的见证的，在法庭上不能够当作呈堂证供的，所以只有男人的见证。可是上帝很特别，他不是需要按照人的常理去出牌的，他乐意把自己啊显给这些妇女们来看。所以第一个见证的人，他们是走到那个空的坟墓里啊，就是这几位女姊妹，他们见证了神。所以上帝使用任何人的见证。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这些门徒啊，彼得啊，还有这个约翰也跑了过来，然后呢见证了这个空的坟墓啊。那这个是基督教从一开始，之所以有基督教能够开始，就是所有的人都在见证一件事情啊，信主的人在见证一件，就是我们的主复活了，这个坟墓是空的。那不单是信主人的见证啊，其实我们看到敌人也有一个见证啊。这些与福音为敌的人，他们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这个后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些看守坟墓的罗马兵呢，跑回到进城，然后呢把这个经历的事情呢就告诉了这个祭司长，还有祭司长呢和很多的这些犹太的领袖就商议要怎么办啊，他们就想了一个计谋，说哦，这个就说你们睡着的时候，这个尸体呢被偷走了啊，门徒来偷走的，所以
原来是这么意思吧？
所以，我们稍微看一看啊，能够保持这个安静。好，
刚刚录起来，不平衡。我这个呢，就是空调的，对吧？
Victor 的 mic 要 mute。
好。我们对不起，我们继续看这段话。那所以这个与福音为敌的人，他们看似啊、哦、找了一个理由来说，这个耶稣的尸体去哪里呢？是被这些门徒们偷走了。但是呢，其实他反过来，其实也正是见证了耶稣的复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与耶稣为敌的人，他们想要把这个福音扑灭的人，他们反对耶稣的人，他们也找不出这个尸体，他们也没有办法说，这个如果你看你们去传耶稣复活，你看我把耶稣的尸体从这里拿出来给大家一看，你看死人在这里，你们所传的东西就不攻自破。可是他们也拿不出来啊，所以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位最近过世的一位基督徒啊，郝伯村啊，郝伯村是在国民党的时候，是一位很重要的将领，后来在台湾也做到这个行政院院长了。他在99岁的时候信了耶稣，然后呢，他最近前两个礼拜过世啊，他已经超过100岁啊，感谢神，他在年老的时候信主。但是他回顾他的一生的戎马生涯啊，这个在很多的战争中。所以他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作为一个军人呢，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欺骗上级，作为一个军人有时候我们可以欺骗我们的同僚，作为军人呢，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欺骗下级啊，就是不把这个真实情况，但是他说，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欺骗我们的敌人，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因为敌人呢会想尽一切办法要把你毁灭，所以他看事情看得非常的清楚，他不是听一些表面的啊，他是看到内容的实质啊，这个征战的实质。所以你看到连福音的敌人在这里，他们都找不出这个尸体来，他们都没有办法能够很快的把这个初代的传福音的火压下去，可见这个耶稣真的是从坟墓里复活了，他的尸体消失了，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敌人都没有办法能够扑灭、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说耶稣他的尸体不在这里了，是因为他胜过了这个世界，他复活了。那我们第二点我们来看说他在哪里啊，这个时候是一个问句，到底人是不是心里能够真正相信他，人的心里还是有很多的怀疑呢？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呢，并不是每一个经历到这个神迹的人都能够信耶稣的。也许我们有时候常常想说，哎呀，我如果经历到一些神奇的事情我才信呢，不然的话现在好像这个复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我不会相信的，除非我亲眼看见亲手摸到啊。那你看到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形容人的本性到底是怎么样啊。这些兵丁啊，你们看，我们看兵丁他们是可以说第一个经历这个复活神迹的，所以当这个地大震动石头被挪开的时候，谁是离那里最近的？其实不是那些门徒啊，是这些兵丁，罗马兵丁，他们就在那个墓门口，他们是离得最近的，他们最深的经历到这个的震动啊。可是呢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啊，他没有相信耶稣，然后呢他们回到城里后去啊，就是因为拿了一些这个祭司长给他们的银钱啊，他们就把这个事情放下了。那我就在想，如果当时这样的一个罗马的兵丁，他一生的时候他暂时也许可以因为那个钱的好处啊，因为这些犹太的祭司长呢，他们的这种的威势啊，而且他们也害怕这个总督啊比拉多，因为在当时如果在罗马的这个军事的情况下，如果看守的士兵把他所看守的犯人啊被逃跑了，所以他们自己要被杀死的，所以呢他们出于种种的这些的因素，他们那个时候就没有相信耶稣，他们经历到那么大的一个震动却没有相信耶稣啊。所以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要看到人心呢、啊、你我的心呢、啊、是何等的可以说是诡诈，对不对？只要有钱的利益啊，想到哎呀我自己将来的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前途，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生命，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些真理呢就压下去啊。真的是人的心是比万物都诡诈啊。也更不要说这些犹太人的官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听到这些兵丁回来的报告，哇，他们完全不会想说哇这个耶稣到底是谁，他们想的马上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压下去啊，怎么样能够找出一个借口来能够来隐藏所真正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也常常会这样子，复活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常常是在我们的心里头又有其他的东西把它就压下去了啊，我们会想到其他各种的事情，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啊，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啊工作，我们的家庭，我说这些事情每天要做的事情，我们就把这个复活的意念常常压到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不出来我们是相信复活的人了、啊、我们跟世上的人就变得没有差别啊，为了我们的利益每天在奔波、啊、那求神怜悯呢、啊、这些都会拦阻人来真正相信耶稣。所以但是愿我们今天每一个在座的人，在这里的人，我们都不要让复活这件事情就从我们的心里只是哦这个耳朵听进去，那个耳朵就出去，我们又回到我们普通的生活当中的去忙碌、啊、我们要思想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啊，心里相信他叫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所以怎么样是真正信耶稣啊？这里我想给大家看一个那个没有看到复活但是他就信的这个人，就是我们周五受难节的时候我们也读了一些关于这个的经文呢，是那一个钉在耶稣基督旁边的一个囚犯，他是怎么样信耶稣的啊？ 在路加福音第23章这里记载啊，耶稣呢被背着他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骷髅地啊，在那里呢要钉耶稣。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到了后来，一个就应声责备他，就是被钉在耶稣旁边的犯人啊，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在这个看到这个人，他怎么会相信？他怎么会相信？他看到了，他可能之前听到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啊，行了一些神迹，可是真正叫他悔改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当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他能够从他的心里说出来，这就是全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说得出来的。他所说的这句话就是神真正神儿子，只有神的儿子能够说出的这一句话。为什么？因为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肉体受到极大的摧残，钉子钉穿他的手，可是他心里没有怨恨，而且不单是他的身体，他是整个人的尊严被一扫而光，他的衣服被扒光，他一切的人的荣耀，一切他的人的尊荣，一切他的自尊，一切的一切都被拿去了。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可以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这个时候，耶稣不需要装假，不需要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他也不需要在人生最后的时候为自己争取任何事情，因为他知道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能够说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就真是神的儿子。全世界从亚当到最后一个人，不知道多少亿的人会留在世界上活过，但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可以讲出这样一句话来。他想的完全不是自己，他想的完全是上帝，完全是甚至那些盯他的人、恨他的人、羞辱他的人。他可以说：“父啊，赦免他们。”就凭这一句话，我相信这个钉在他旁边的这个人，他是真正被圣灵感受到，他这个叫做没有犯罪的人。他所以他自己说，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事的人。他在那个时候，他被神光照，他说：“我是个罪人。”他说：“我所领受的，我被钉在这里是我应当受的，我是得罪了神，我得罪了神。”而且他相信神会叫耶稣复活，所以他对说：“他说耶稣啊，等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他会复活，他有一天而且会降临，把真正这个世界改变，把真正死亡拿去，把所有的罪拿去，他要成为天国的王。”所以他说：“求你纪念我。”这个就是真正的信，一个多么简单的信，承认自己有罪，看到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义人，看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必要复活，他必要带来神的国度。所以他就呼求主名：“主啊，你纪念我，主啊，你赦免我。”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一个在没有看到耶稣复活却相信他这样的一个得救的信心。所以耶稣对他说：“你今日就跟我在乐园里。”感谢上帝。那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的人，福音就是这么简单，福音就是仰望耶稣，仰望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主。他的复活是真实的，他的复活是我们真正得救的源头。我们感谢上帝，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他复活以后，他告诉我们，他原来这个复活的主， 他是带着权柄，而且他的权柄是要建立我们啊，建立我们。我们看到他复活以后，他向这些妇女们显现了，而且呢，他本来派了这个天使来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好像已经做好了，已经交代他们了，交代他们看到这个空的坟墓，然后让他们去叫这个门徒来见证，然后叫门徒去加利利亚。可是为什么耶稣还自己亲自来呢？这些妇女他们已经知道该做什么了。我们看到神真的是爱我们，他自己向我们显现的，而且呢，他这个看到这些妇女们听了天使的话还有害怕，所以他来的时候也是对他们说，你不要害怕啊，愿你们平安。所以神进入到信主的人的生命里带来的是这一个的平安，是神愿意自己亲自在我们生命当中向我们讲的这句话啊。而且呢，他这个和我们的何等的亲密的关系啊，真的是把我们当作他的弟兄，把我们当作他的姐妹，我们信的人与神和好这样子的关系啊。因为主耶稣在这里称门徒呢，他不叫门徒了，天使称他们门徒，可是耶稣说我的弟兄啊，去告诉我的弟兄。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里，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享受与天父与基督这种何等亲密的关系啊。那我想最后以这里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做的一个结束啊。这里描述了这个像人子的，他驾着天云来到那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侍奉他。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知道，我们这段话最后耶稣说，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然后之后呢，耶稣就颁布了大使命啊。但是这个大使命啊，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今天没有读这个大使命。我想，我们想一想，神可以说小的使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啊，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命能够翻转呢？那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不再跟以前一样，我们的生命呢知道说如今呢是为了复活的主而活的一个生命啊。以前我们是为了老我啊，为了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为了满足我们在地上的需要我们去活。那现在呢我们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是为了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在每一个小的事情上我们都在思想啊，我早上起来我有没有说我的生命要为复活的主活啊？我所看的东西我没有想想我们眼睛所看的是不是为了复活的主而看的。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我对人的关怀啊，我自己的灵修说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复活的永恒的生命而活。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想说我们要带给他们永恒的福气啊？是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让我们每一件事情啊，小的事情，甚至一句话，甚至一个表情，甚至我们所用的每一分钟，我们想说是不是在复活当中是有份的。那我们求神怜悯，让我们愿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不在罪中活，而是在神的圣洁当中来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复活的耶稣。唯愿我们心中不再有任何的权柄保留不给耶稣基督。我们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放下我们一切我们所把持所不能够放下的，我们能够交给耶稣，让耶稣管理我们的一生，管理我们的一举一动，管理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愿一切的权柄都在耶稣里。愿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好的明白神要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当如何每一天度日，把这个时间都不浪费，都能够成为一个复活的见证。愿上帝大大的恩待我们每一位。